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个这几天呢，连续的跟大家讲这个美国的最近的这场选举啊，选出了纽约市的市长，选出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等等这些事呢，还有 New Jersey 州的州长。那么给大家讲了两三天，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自己呢也挺腻的啊，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三个州本身就是个深蓝的州，那就该选出民主党的这个领袖，那没有什么特点。当然有些古怪的就是纽约州这个曼达尼呢，实在是有些太特别啊，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并且呢自己呢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穆斯林，对很多国家的政策，对很多的经济政策，它都是完全站在反面的，就是极端的，有些奇怪，所以跟大家讲了。但是这个也用不着讲，这是纽约人民的选择嘛，纽约800万人有200万人投票，那么其中呢有一多半人选的这一位，那就是他们自己，也就是纽约市大概有100万人决定了其他的700万人的未来，那就自己的选择。那谁叫那700万人不投票呢？那就是这个怪不着，他愿意选他就愿意挨，那这个也不一定是有问题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不同的题目，因为今天呢这个最近这两天呢这个关于王家卫的这个导演的这个新闻就特别多啊。我今天呢先和大家讲讲这个事情。王家卫呢是一个有名的导演，他出名就很早了，这个八九十年代他就已经出名了。我看王家卫的电影是早了，他电影不多的啊，我们最早的1988年的《旺角卡门》，那个时候看见的也觉得很特别很特别这个题材。1990拍了这个《阿飞正传》，那个1994年的《重庆森林》，那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就因为那个电影才跑到香港去看九龙大厦嘛啊，那个得到的印象非常的奇幻啊。后来拍了这个《花样年华》，那是我大概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非常好看。那这个呢也不用就用这个时间去讲，我跟大家讲过一阵子这个关于香港电影界的消息，本来呢讲到后来呢听的人也不是太多了，所以我就停讲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题材感不感兴趣，反正香港电影呢现在有点像过气了。那香港的电影的优秀的人呢还是很多的啊，比方说刘德华、梁朝伟啊，这些人到现在还是非常的优秀的。那么王家卫呢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导演，那这个给中国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并且他的电影呢一般不涉及政治啊，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暴露的镜头，他的电影呢基本上是情欲啊，还有个人的私密的关系，这种内容比较多。所以呢他的电影呢好看，并且呢在中国大陆也能看见，那就是慢啊！如果你对电影呢，你怀着要看这个侦探片的这个心呢，你就看不到什么，因为他那个慢悠悠的，大部分电影，除了《一代宗师》那个铺垫很长啊，那个有章子怡啊，有这些人做，但大部分电影呢都特别的慢。你像《花样年华》，这从头到尾呢讲一个故事，那就悠得不得了了。那但是呢，作为电影来看呢，无论是电影的镜头、电影的对白、电影的故事，还是电影的音乐，还是非常精彩啊。那个有些东西呢你完全意想不到，但是可以看到，所以呢我对他来说就是个非常好的电影。那为什么我今天我突然间要讲王家卫导演呢，就是最近呢出现了一段录音。大家知道王家卫导演呢这个在中国大陆拍了一部电视剧啊，这个人呢从来不拍电视剧的，但是呢他决心呢就接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拍上海的，这电视剧叫《繁花》啊，2023年上映。因为我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人在上海，我在上海的大学里面当一个学院的副院长，所以当时呢，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人呢就是上海人啊，就特别特别的好。我记得当时校长还问我说：“我们这个学院，我这个管的这个设计学院，能不能拍出一部像这样的电影？”我当然说不可能了，因为做电影那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是一个团队啊，并且得有一个非常有观念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创作人，就是导演了。就王家卫有他，但是他幕后呢有资金啊，他这个后面 是一次有人给钱的，他这个五年才一部电影的，用这个速度，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就是后面有钱能够投注。所以我跟校长说呢，可以努力，但是现在肯定做不到。那就知道呢，这部电影呢，在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做多重要，《繁花》啊，那个电视剧，后来也剪成一个电影版。因为我在上海呢住了好几年，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能够听上海话，并且呢因为住的长了，对上海话呢就有一些亲切感啊。我现在呢看粤语呢我是没有问题，因为是个广东人嘛，但是在上海也怎么说也待了五年了，快接近六年了。那么这些五年六年我经常呢和上海人打交道，并且呢听这个上海话的这个节目，我觉得听得很过瘾啊。所以呢看《繁花》呢我也看的是很带劲，因为听得懂啊，他讲什么全部是用这个上海人做这个演员啊，这些人呢又好看呢、啊、像这个几个重要的演员，像胡歌啊，这个辛芷蕾啊，漂亮的不得了的人，拍的也漂亮，拍的是90年代初期的上海，当时在上海炒股票那一阵子啊，里面一个帅哥三个靓女啊，这个故事最后没结果，这也像王家卫。如果最后这个人跟着谁好了，那不像王家卫。王家卫的电影呢，就是没结局，就是他的电影的最大。所以呢，你不要抱着说啊，看大团圆不可能，王家卫不会给你这个答复。《繁花》也是属于那一类的电影，那个电影23年出来以后很热了一下啊。我呢本来呢就看这个电视剧啊有这么多集，我一般呢挑两集看我就算了。我很多电视剧像美国的电视剧，我除了一些比较短的剧我会看完啊，比方说前30年有一个叫 Chernobyl 啊，讲这个切尔诺贝尔的事故，它三集，所以我呢就一口气把它看完了。后来看一部以色列的连续剧，它13集我看不完，我就搞不定啊，没那么多时间。就王家卫这个出来呢也有好几集啊，我忘记了多少集，但是我居然把它看完了。也就是说呢它挺吸引人的，它一集一集啊它拍得漂亮。它这个电视剧呢用的方法呢就拍电影的方法去拍，人呢也是很高明啊。所以呢这个电视剧和电影呢已经过了，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粤这个上海话的，这个讲上海话的版本，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那如果大家能够看的话，尽量看上海话的版本，那是原版，就跟香港电影一样的。如果你看普通话的版本，讲国语的肯定不好听，你要讲这个原声粤语录的那肯定好看啊。我这个是一个语言的选择，就是但上海话的电影非常少啊。上海现在老人家还讲上海话，现在上海的小孩都不讲上海话了，因为在学校整天讲普通话习惯了。现在有点广州都有问题，现在广州的孩子一口普通话，你跟他讲这个粤语啊，好多小孩子不跟你讲啊。这个我现在对这个方言呢是觉得有点头疼啊。当然完全还有粤语的那就是香港呢还是很多人讲粤语，所以我就不讲这个方言了。那么这部电影拍完了以后呢，都几年了，你看23年上的电影现在到了25年了、那25年的两年前的电影那就剩下一个印象了，我也不会把它翻出来看的，因为这都知道那个里面的结果怎么样，反正是没结果啊。最后这个里面演的这个老总啊，最后呢把手头的股票全部卖掉了，啥都不干了，跟三个女孩呢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分离了。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过关系呢也不清楚啊，就是大家衣服呢穿得很漂亮，大概呢王家卫呢就满足了这个，就过了多少年了，2年多了，现在25年，今年现在都11月了，11月7、8号了，那个突然间出现了一条这个视频上的录音带，我自己是不知道，那天呢因为晚上上床拿那个手机去翻翻看有什么。大陆现在有一个网络的平台叫小红书，大家可以去看看。小红书呢，这个它的节目呢比这个抖音呢好看 ，TikTok 的时间短，加上呢这个 TikTok 上面呢它的视觉形象不严，而小红书呢这个视觉形象很严密，它就是给你看录音，它的标题呢很清楚，白底黑字，干干净净。所以呢每天上床呢你去翻翻小红书，它里面呢 有很多非官方的东西，这都不是官方的，就是各种自己的送上来。我也在小红书上有自己的一个平台，就讲讲教育啊等等，点击的人呢有一点不多啊，但是呢突然间看见有一条，哇，点击的人呢那就是几十万人点击，那条呢就是王家卫的录音。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条平台打开没有图像的，就是录音，我听了一下，这个标题呢就像王家卫这个人呢挺低俗的，在背后议论其他的演员啊，讲得非常好。这段话呢就是他的一段录音啊，放录音上来的人呢据说是一个编剧叫古二啊，这个人真名字是不是叫古二我不知道啊，这个人啊就叫古二，他就说呢他把这个录音放上来，是2023年的一个在私下聊天的录音，就是王家卫和这个一个编剧叫秦雯在私下两个人对话。对话嘛肯定是一个剧组了，就要讲很多人了，那么就是这个议论，写的标题很大，说王家卫这个人怎么坏呀，什么东西的。我把那个录音呢第一次听没听完，那时间我老想里面有什么大的爆料，其实没有的，就是议论。那么跟着呢我后来回来呢上床呢又花点时间听听，往后听听，想听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后面也没有什么。我第三次呢就算是跳着把它听完也没有什么，那就是那所以听看来呢王家卫的嘴呢是比较毒，但是作为一个导演去评论其他的演员呢，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立场的。有三段啊，这个有三四段，有一段的录音呢就说跟编剧说呢，就是有个女演员叫金靖啊，这个他就本来就是跟那个秦雯就讲啊，哎呀你要是这个跟金靖一样你就可以拍电影了，那个秦雯就说我哪有金靖那么大的胸啊，就讲这个。那王家卫说哎呀有这么大胸我一定要去找他，这句话不就是一个开玩笑嘛，两个人讲哦，他说那个女孩子的因为胸大所以能够上镜头，那个然后呢王家卫说哎我还没注意啊胸大那我一定上他，那个一个开玩笑的话。因为录音的当时肯定不止他跟秦雯两个人，因为有这个录音的人在那个旁边，那我估计旁边总有三四个人，那么你别人聊天你把个手机打开录音干嘛呢？所以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呢是有点问题的。当然讲的金靖这个胸部呢就一带而过了，然后讲到那个90多岁的老演员演得很好的，在里面演耶稣的这个角色叫游本昌啊，游本昌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演员，他演喜剧很棒的，他不是很多年前演那个电视剧济公嘛，他演得多活啊，那个人到90多岁还出来帮你演耶稣，演得可精彩得不得了。这个这个王家卫呢就说这个游本昌呢不是省油的灯，那不是省油的灯可能跟你说剧本上面有要求，或者跟你说这个工资要给多高嘛，这总是那你喜欢用省油的灯，那演得好的他一不省油也不是个什么问题啊，就这一句我听到了。另外第三个呢对陈道明他说哎呦陈道明是极品阴阳同体啊，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这个大演员陈道明他能够演得很温柔又能够做得非常的这个刚烈，那这个所谓是极品阴阳同体，那个当然有点攻击啊，就这几句。那么我呢就大家听来听去那就是这么多东西，哎，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讲了半天，我就先很多人呢就跟着这个古二的这条线说的，就骂王家卫和秦雯呢就不是个东西啊！哎呀，现在网上98%的文章都是骂王家卫，就是顺着古二的这条线索去骂，然后把秦雯呢说的不是个东西。我昨天还看到有新闻说秦雯呢很多剧呢把他下架了，就说你这个背后这么议论别人，那么这个就不让你去编导了。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是呢反正是这个录音呢起到了这个效果。我呢就上网去看看这个古二是什么人，结果啥都没有啊， 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那谷儿为什么要把别人两个人聊天的录音放到网上公开，造成了有多少亿人去点击啊？这个在中国的点击量是超过所有的政治新闻，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你在一个电影片场去做呢？就查查谷儿干他自己说的，他说第一个他是编剧啊，由于他没有可以冠名，所以他爆料。那么我看了，我听了他说呢，我就马上去查查那个繁花那个演职员的名单，的确没有谷二这个人啊。那谷二呢就说我是编剧，说晴雯的编剧的里面的很多桥段是他贡献的，这个呢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呢，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是这个谷二编的剧被晴雯盗窃了，这个没有任何的证据，就他自己说。他第三个说自己的工资低，他说的月薪多少呢？月薪就真低了，3000块钱一个月，2023年3000块钱一个月，这个上海街头扫马路的也有这个工资。那也就是从我的理解来说就是一个打杂的，当时估计这个王家卫和晴雯聊天的时候，他在旁边呢就坐着听啊，就开着手机就把他录下来了，然后呢就跟着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编剧里面。那这个王家卫就觉得你不是主要的编剧，那就没有放，没有放呢就怀恨在心，那就现在2025年放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放出来，那看他的解释呢，就他得了病啊，什么病呢？叫渐冻症，就这个人呢慢慢冷冻了，也就是慢慢会记忆不好了，然后不能动了。那不知道啊，这是谷二自己说的。那渐冻症有没有呢？有的，生活当中肯定有渐冻症。但是渐冻症是不是能够说证明呢？这个谷二可没有说，他只是把王家卫的这段录音呢抛到网上，说我得了渐冻症，我快不行了，所以我必须争个这个是非，我就把这个放上来了，就把别人的私下的聊天呢就完全打开了。我首先呢是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不对，我就是公开的讲，因为你不管跟别人有什么过节，对谁不利，不喜欢哪个人，你也不能在私下把这个人的录音把它公开发表，因为这个没道理啊。你再不喜欢这个人，别人在私下谈话，你不能够侵犯他，这个谷儿就做到了。第二个，每个人在背后去议论其他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了。我在背后我也会说一些人呢、对哪些人觉得工作特别好，哪些人工作不好，我肯定有一个评价了。那当着那个人的面我肯定不会说了啊。那你不说赞扬，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坏。那背后你觉得那个人做的不行，你会有说法。那背后说法呢也可能过急一点。我们想想我们在座有谁不在背后评论一下这个人的好坏高低，这常有的。那王家卫跟这个晴雯的这段讲话呢，我听了一下呢，他最过分的不过就是游本昌不是个省油的灯啊，这个说这个这些啊，说这个陈道明啊吃极品雌雄同体，这就是他的最糟糕的说法。那这种说法呢，如果放在背后，我们就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在议论第三者第四者的时候，那不知道有多少的评论。那王家卫呢，我觉得他这个评论呢，他并没有想到公开发表，他就这样讲，起码这个人呢公开场合没有讲，他对大家还是挺好的。那这个谷二呢，就由于钱给少了，一个月3000块钱，3000块钱几百块钱美金一月，那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不做啊。你说你编剧，你别人不尊重你，给这么高低的工资，你立马可以不做啊。3000块钱的工作在上海你不难找啊，你就是做卫生你也能够维持到这个价钱，那你为什么要在那个电影的圈子里面去撑这个3000块钱的价呢？我心里呢有很大的怀疑啊，可能这个人真是有病了，有渐冻症了啊，也自己做了贡献被别人剽窃了，觉得不服气，这是对的，是按他的说法。但是呢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呢，这个里面有出入啊，出入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呢这样去把别人的隐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这个录音呢就播出来。第二个，这个录音呢我觉得是做过剪辑的，因为 王家卫和晴雯去谈这个电影这个团队，就繁花团队的时候，他肯定会讲很多不同的事啊，某些人不错啊，这个人能力很高啊，这个人的能力不行啊，这个人怎么东西啊，他肯定有讲法。那么把这些讲法的讲好的部分全部剪掉了，就是我听的这段录音呢，从头到尾都是坏话。那不可能一个人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谈其他的人都是说坏话，他肯定有赞扬的。他不赞扬的话，这个剧是怎么拍成的呢？有这么多人，你听他讲了一句胡歌吗？他没有，这个里面剪的一点都没有。有讲辛芷蕾吗？一句都没有。那就说肯定在那些场合他说，哎，这两个人不错，或者这几个人不错，或这个人很好啊。那为什么坏话全部集在一起呢？这就是有意的编辑啊。所以这件事情啊，我听了以后，我跟大多数的这个网上就一看别人骂，就一头就去忙问骂王家卫，因为王家卫是个大导演，容易骂，这个树大招风。那么下面的人呢就起哄，哇，就全部的就在骂，并且把这个晴雯呢也骂惨了。晴雯就不过是一个编剧吧，跟王家卫谈谈这个剧组的情况也很正常啊。哎，这个呢就搞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波。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王家卫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优秀的导演。我讲了他导演的这么多电影啊，我都看的。有些电影呢，不是太喜欢，比方说他的《花样年华》，我觉得超级的好。那么到后来拍的《2046》，我觉得不如《花样年华》。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倒不是内容，主要是角色的转变。因为习惯了梁朝伟和张曼玉那两个人的形象，那到了这个《2046》呢，除了一个巩俐，那巩俐呢，这个他不是广东人，所以呢，这个电影的设定是香港。那么来了一个不是香港的讲普通话的人去拍这个电影，我就老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啊。当然这个也没有问题，巩俐也拍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巩俐的这个身材，她的表演呢是属于这个非粤语圈的那种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嘛，因为香港电影就是粤语圈，那么你是一个讲普通话的一个陕西人，那穿这个电影呢不太适合，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巩俐漂亮。但是我自己呢有偏好，我觉得《花样年华》呢是最好的啊。那个当然有些人觉得2046，包括王家卫自己说2046是他最好的电影，那都不同的评论嘛。那么这个说法呢有很多，但是呢王家卫呢我觉得是个极为优秀的电影导演。因为在香港这个电影圈呢，这个拍电影第一重要的任务就是赚钱。香港的电影呢，你看这个最红火的80年代、90年代啊、00年代，香港出了非常多的好的电影。这电影呢，很多都赚钱的，快打像成龙的那种电影啊，还有搞笑周星驰那种电影啊，那是有巨量的票房的收入。这些电影都好看。但是在这么多的电影人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人呢，他呢是为了表现另外的东西，比方说表现社会的矛盾呢、这个表现这个政治的这个困斗了，所以出现了像许鞍华这样的女导演啊，这样的导演呢，她拍的具有比较强烈的社会的批判性啊，讲这个天水围的日日夜夜，那就讲香港的低层的民众的生活，那多么的困难啊。她拍的《投奔怒海》，讲这个越南排华的期间，有人要逃出越南。这些过程，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有批判性的，但这些电影呢也有它的位置。那王家卫在香港的这个电影的大圈子里面，他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首先呢，他不会拍那种打打杀杀，他唯一的一个打就是一代宗师啊。这个电影拍了十年了，你想这熬得大家都老了，这个章子怡从开拍到最后那十年的一个电影啊，他这个电影呢用了功夫的，这电影呢拍的也好看。但是呢他的这个做法呢，他是不拍政治，他没有什么政治的。整个电影里面你把花样年华放在任何地方看，你都不觉得有问题，他就是慢悠悠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并且还真没有关系，两个人呢连接吻都没有，从头到尾手都没有拉住，就这么一个电影他能够拍的呢就津津有味。这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情欲和人性的纠纷的这个电影啊。 你们拍这个，看这个梁朝伟演的一个警察，女朋友是个空姐，拨回来，他天天的在巡，在这个巡逻，跑到一个小的这个卖餐的地方，见到王菲这么女孩子卖东西给他吃，这个天天在那里愁眉苦脸，这个王菲呢就爱上了梁朝伟这个警察，最后也没有结果，就这么一些，这是他的电影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角色，是在香港的电影界呢有一个极为小众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小众呢，它由于呢，它能够满足大家对于文艺电影的欣赏的心态，所以呢，它慢慢变成一个大众片。你说《花样年华》有什么没有看过？你再喜欢打的人，你都会忍下这个急躁的心情去看看它的结局，好看呢、这个电影没有什么这个轰天动这个惊天动地的镜头啊，一群女人在打麻将，连女人的脸都没看清楚，门缝里拍的，就这么一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王家卫呢是属于香港电影圈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我记得一年多以前，我曾经给大家开过一栏节目，就讲香港的这个电影。讲了几期以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因为我呢在这里录音呢也看不到大家的反应，所以呢讲呢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没讲了。没讲了以后呢，就隔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香港不到一年吧，就是讲香港电影圈，讲在香港的上海人都讲过。那么讲以后呢，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我就算了，我就换题目，还是讲川普吧，那个就到现在。那么但是呢，这个王家卫呢，这个的确呢，他是一个非常令人这个值得关注的，特别是最近这个古二爆出的录音呢，我还真想讲王家卫啊。我呢在洛杉矶见过王家卫，我不认得他啊，因为香港这个电影界毕竟是另外一个圈子，我们在的圈子是设计圈，香港的设计圈呢我就都认得了，什么靳代强啊等等了、陈佑坚啊，这个刘小康啊，这些就是香港这个设计界的这一圈人我都熟啊，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个。这个电影圈呢就不熟啊，就没有熟。但是王家卫呢，这个几年以前呢，他到洛杉矶有一个讲座。那么当时呢，这个朋友呢就跟我说，王家卫在 Hollywood 有一个讲座。并且呢就说你去不去，我说去了，就帮我订好票了。这个好莱坞呢这种明星的讲座很多，如果你想关注的话，全球的这种重要的导演演员呢都会来这里做讲座的。那天我就去了，王家卫呢永远戴着他那副黑眼镜，其实王家卫的眼睛没问题啊，大家说老说眼睛有问题，这是他一个标志。我看过他有好多年前他不戴眼镜的时候，他还没有戴黑眼镜的时候，他的很多照片眼睛很好的，他一点问题都没有，高大身材很帅哥，上海人啊，家里讲上海话的，所以王家卫拍这个《繁花》就是他上海人的情节。他从五岁到香港，但家里呢妈妈一直讲上海话，所以他上海话讲的特溜啊。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上海人，香港长大的上海人。他呢这个那天在台上呢，这个台上讲英语的，当时好像有五个人吧台上。那么王家卫呢是领奖的啊，就是第一个奖，讲得很好，英文是讲得很好，他是香港理工的嘛，在香港这个电影圈英文应该是很好的。我在香港看有几个演员的所以英文的讲得非常流，像梁朝伟的英文呢就差不多可以说无暇可及，讲得非常好啊。刘嘉玲就远远不如他的梁朝伟英文讲得很好。张曼玉不用说，张曼玉小时候在英国大的，一口英国腔的，所以英文讲得很好。香港呢英文讲得好的人很多，但起码因为原来的教育都是英文嘛，香港有好多学校就英文的学校啊，现在少了一些。那么这个王家卫呢在台上讲的关于他的一些表演的一些什么事情，他讲的内容我反而忘记了，因为印象不深。那讲完以后呢，旁边就是章子怡，章子怡很漂亮，这个人呢看见真人呢他比电影上还好看，这个人精致啊，我讲的五官精致，身材呢小巧啊，这个很会穿衣服。这个章子怡呢就英文讲的不好了，那在这个你想在美国好莱坞，你对着台下 这个几百个听众，这些人都是业内的行家了。那么在电影圈里面，那章子怡呢，她很从容啊，讲的好不好都无所谓，反正很镇定，好看那个时候。王家卫这个人呢，他比较特别的，他是1958年生的上海人，他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家庭还可以的啊。他的外公，就他外公呢是一个园林设计师，也就是我们这行做设计的。他的爸爸呢是跑船的，大家知道做海员呢收入比较高，但是辛苦啊，常年不见家，所以呢就把哥哥姐姐和他呢就留在上海，就交给他妈妈。他爸爸呢就是海上跑，他爸爸58年他生的时候，他妈妈呢是在上海，那么生了以后呢，就妈妈就带着他，爸爸呢就跑船。这爸爸估计呢，也就是上海当时都变国营了，爸爸跑外国的船呢，估计呢就要把家庭迁过去，因为在上海58年是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大跃进嘛，啊，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大跃进什么土法炼钢啊，什么卫星上天啊，后来呢就搞到这个59年60年没饭吃了，就是搞成那个样子。他爸爸呢就知道这个家里困难，就要把他妈妈呢就接到这个香港去啊。他爸爸也钱不多，那就是说能够让老婆带着孩子出来，但是当时带不了这么多，因为呢一个妈妈要支持三个孩子在香港呢，他爸爸力不从心。爸爸呢就叫妈妈就把他的王家卫的哥哥姐姐就交给外婆，他哥哥姐姐呢留在上海跟外婆过，他呢就跟着妈妈呢到了香港。所以他的哥哥姐姐跟他分别呢有十年，他5岁离开上海，15岁哥哥姐姐才到香港。他这个寂寞感是有的，因为他跟哥哥姐姐关系很好啊，大哥大姐，他一个小弟，突然间就一个人到了香港，那么就哥哥姐姐呢丢在这个上海，过了10年，到他15岁了才把他哥哥姐姐接到香港。这是他的，我知道他的电影里面有一种孤独感，一种无奈感，估计跟这个个人的生活有关系。他呢这个妈妈呢在当时带着他一个人香港，他5岁6岁就在香港，住在九龙啊，住了一个不大的地方，但是起码妈妈呢不要很辛苦去打工，因为爸爸呢有收入，爸爸的船跑完了就回家见见他们。这个妈妈呢平时没有事就带着儿子看电影啊，当时九龙塘那一带啊，就是旺角那一带是有几个电影院的，妈妈喜欢看电影，香港看电影那是没有那么贵啊，现在很贵了，我现在香港看一场电影要100块钱港币啊，100多块钱港币，那个时候叫便宜，他带着个儿子看电影，妈妈喜欢看。香港的电影多，你知道的，这个60年代啊，这个香港电影很多，香港自己的电影还没有起来，大量的外国片，讲英文的打字幕的，妈妈就带着儿子看，所以王家卫对电影呢就很熟悉，有灵性啊。这个他呢，这个1976年他在香港读这个格致书院，这个读理科班啊，这个方向。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80年左右，他在香港理工，他读的还是跟我这个专业，就是设计系，他学平面设计的。但是80年，他大概是79年进香港理工，读了2年没读完。大概香港理工，你跟在红磡那个红砖建筑里面读，他觉得那不是他想的，他喜欢的呢还是电影。所以呢他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香港理工，没有读完，他又跑出去呢就做别的事情啊，就不干了。他做什么东西呢？他呢就是就去读这个这个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导演训练班。那个班呢很特别，那个导演训练班有演员训练班的，我们知道香港很多演员都是香港演员这个演员班出来的，他是这个导演班，要学导演的。那么年仅7岁到这个导演班学习呢，他呢就开始呢就写剧本啊，这个他呢在这个无线电视他干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哎呀，这个不是我的想象，我还是想做电影啊，就做电视不是他的 他的理想。他呢，当时呢，香港的 TVB 就是无线电视的节目部的一个经理啊，是个香港的媒体人，这个很出名啊，叫甘国亮，就觉得这个小家伙啊，他读书读得很好，那么就给他大量的机会，就让他创作剧本。到现在为止，这个王家卫还是认为甘国亮是他的恩师，那不用说，那没有甘国亮就没有王家卫了。有人去觉得他不错。80年代王家卫一共写过13个电影剧本，那个电影剧本呢他还不容易推出来，但是他后来呢就遇到有一个帮他推的这个人啊。这个我有些奇怪，80年他还在香港理工读二年级的时候，他当时在这个尖沙咀有一家牛仔裤的店找了一个兼职的工啊，就是 part time job， 就不读书了，就卖牛仔裤。那么在牛仔裤店呢就卖牛仔裤啊，就是油尖旺嘛，油麻地尖沙咀旺角那一带，人很多了。这个80年有一天晚上呢收了工，他很高大威猛的，王家卫是长得很帅的一个男孩子。他呢就到附近的一个酒吧呢就叫杯酒去消遣，那个放点冰啊，坐在那里喝酒。这个旁边呢就有一个女孩子，小小个子挺漂亮的，戴了一个墨镜啊。他们两个呢就来开始聊天了，这个帅哥靓女啊，大家有都是很纯情，聊起来以后就谈到电影的话题，哎呦觉得大家听得完全啊，广东叫合晒火车啊，就是完全大家很投契啊，而大家越谈越高兴了。这个女孩子是谁呢？这叫陈以静啊。陈以静呢当时是 TVB 的节目监制啊，就是在 TVB 做事。那么这个王家卫说我想做电影啊，我现在理工读二年级啊。那么这个陈以静呢就跟他说，他说我的 TVB 啊这个公司啊现在正在招收导演班的学生，你既然对电影有这么多心得啊，你跟妈妈看过那么多电影，你不如呢就去考这个导演班。哎呦这个王家卫第二天就跑到 TVB 去应考。那么这个呢就开始了。他认的这个陈以静啊 ,Esther。那么这个呢就在那里。这个后来呢他跟这个陈以静啊叫 Esther 呢就谈恋爱了。这个陈以静呢当然就推到了，说的不错，读了这个无线的导演训练班，写了很多的剧本。他写了一部剧本，第一个剧本叫《彩云曲》，陈以静呢就把这个剧本呢给导演吴晓云给他看，结果吴晓云把这个剧本买下了，这就开始创作的生涯了。最后呢他又写了几部，《最后胜利》和《猛鬼差馆》也被陈以静呢卖出去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在事业上有很多合作，情投意合。那么到了1985年呢，这两个人在香港结婚，就是他的太太。王家卫的感情生活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太太陈以静。他结婚以后呢，就担任王家卫的制片人和出品人，那就跟他打工了。他们有一个孩子，1997年有一个孩子啊。那么他一直呢是很崇拜他的太太的。他在2017年在法国的卢米埃这个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他的获奖感言说他的太太呢是他的缪斯女神。他说在电影里面我创造的那些极具魅力的女性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我太太的这个 Esther 的这个影子。在我自己出品的电影里面，他的名字呢总是第一个出现在屏幕上的原因，就是我靠的就是我的太太。你看他多好啊，这个一辈子啊很忠心耿耿。所以呢有时候想想他的生活呢，现在给人就是把他说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有些不公平啊。这个人其实有了很正面的一方面。王家卫他招了几个编剧，他有一个编剧不出名了，江湖龙虎斗当编剧。当时的另外的一个制片人叫邓光荣，就发掘了王家卫的才华。邓光荣在1988年就出了巨资帮助王家卫呢开拍的第一部电影，叫做《旺角卡门》，这个大家应该看过的，旺角卡门啊。那么他当时呢就找了王家卫呢就跟这个邓光荣说，我要启用几个新人。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刚刚在电影圈冒头，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张学友，一个是张曼玉。 他说我找这三个人。那邓光荣就说你要用谁没问题啊，我给你这个预算，就演出了这一部电影呢。上映以后就获得很成功，很大的成功，旺角卡门。我呢今天看了这个古二的那个爆出录音呢，我还是晚上把这个旺角卡门找来看看，的确是好电影啊。那么就变成一个卖点了。那么1990年的邓光荣呢就再给钱给王家卫拍那个阿飞正传，拍片呢用了4000万港币，也不便宜的，但票房呢就惨得不得了，只有900万港币，亏大本啊，亏了这个3000多万港币，卖座呢惨得不得了，大家觉得不好看阿飞正传。但是呢1991年呢他居然得奖，就阿飞正传1991年这电影出来的一年呢，他赢得了这个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的这个奖，要变成最佳导演，不卖座但是得奖，然后得到了台湾的第28届金马奖的最佳导演。那么最后呢他就和好朋友呢开了自己的一家电影公司，叫泽东电影公司。那大家一听这个名字是讽刺大陆吧，叫毛泽东吧，叫泽东电影公司。其实呢看看实质来讲呢，他其实跟毛泽东没关系啊。他当时的拍电影呢叫九龙城寨，现在没有了，九龙城的秀竹园道，这个旁边呢就是启德机场，香港当时飞机呢在城市上面飞过。他这个地方呢他没有钱，他住那个没有飞机的地方，所以呢就闹得不得了，每天呢就有飞机呢从楼顶飞过。他就说这个喷气飞机叫 jet， 那个声音呢叫痛，所以他注册的公司叫 Jetone Film Production， 就飞机声音的电影公司。那么后来呢大家说你得有个中文啊，你不能用英文啊，所以大家想到泽东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现在没有了，因为这个在大陆的这公司挺犯忌的啊，虽然你跟毛泽东没关系，但是用了泽东电影公司，很多人觉得你有影视。其实我现在看看它实质内容呢，它没有什么的影视。那当然王家卫呢他这个拍的电影呢越来越出色啊。我们今天呢是因为这一条录音我就翻出的这条故事跟大家讲一讲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继续跟大家讲一讲这些，我们也可以说是八卦吧啊。当然这个呢很应时，因为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录音呢现在点击看这条录音的估计过几亿人去点击，那个数量呢挺惊人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